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七觉知的舍觉啊。上个星期给大家介绍，就是从唯识的唯识学的观点来看这个舍。其实它的舍的重点呢，是在第七世的那个莫那世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其实心灵世界里头，我们的心理上会有执着，会有侵染。所谓执着，就是我这个东西我执得很深，它就会形成结。所以佛常告诉我们，你只要执着的时候，就会产生了结，这个结就会产生结所系法，然后你就会有了结以后也会随死。这怎么说随死？随死不是纵欲吗？纵欲怎么跟劫有关呢？人活着一定有欲望，哪一个人没有欲望？请在座哪一个人举手告诉我说你没有欲望？你真的没有欲望的时候，就变得很沮丧，什么都没有，而且真的一点都没有了。可是那样子的话，你活得下去吗？生命就没有了。有，可是这里面一打了结以后，那这个欲望会变成纵欲。所以我们对于生活中的种种的啊，这个贪嗔痴慢疑的事情，或者是名财利养的事情，或者我们对于自己所期待的这个六根的一种贪执的这个部分，通常都是心里面有了打结才会厉害啊。那么心里面有了不安，有了过去的这个累劫或者是今世所打下来的那个结，在那个地方，这个结会在我们欲望的需求上自然就会表现得非常厉害啊。每一个人本来就对于他自己生活中的眼耳鼻舌身意都需要一些他的需要，你身体也有需要，需要可是正常的需要没有问题，可是你这个只要一变成有了结以后，就会非常的直取它。那么我们说最后面还是由这个结所产生的。那么这个唯识家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办法舍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结就打在那里。所以舍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也不用吃饭了，我也不用这个待人接物的事情，不要不工作了，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不必去打拼去做事情了，不是。你看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摄影哈，特别是摄影，摄影会产生到最后会变成严重的啊，造成一种侵犯性的或病态性的一些行为出来，通常都是有结。要不然每一个人本来就应该这个身体里头就奔，只要你有生命，就自然有这个 drive， 有这个 pleasure， 是你有了结以后才产生打结的结才会啊。我们好好去工作或好好读书，我这个读书好好读书，我认真觉得我在学习当中觉得蛮有乐趣的，这个乐趣没有问题，我喜欢把学问弄好，这也没有问题。可是一旦变成了一种压力跟别人强迫性的竞争，那就变成一种很强的压力，这个压力会使一个人这个产生了因为读书而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毛病出来啊。那么所以这个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从唯识家的观点来看，其实很清楚，就是问题通通都摆在这个第七世那个地方。对权力也是一样，对名誉也是一样， 民财利养的东西，只要你第七识那个地方绑得紧的时候，自然在生活中就有很多的挫折感，就有蛮多的一些新的困扰跟着来，然后接着就会引发一些这个不平衡的一些心理状态。所以舍的意思呢，是舍去这些结，打结的东西，舍，我们自然而然会喜乐。我们来看哈，年轻人有年轻人容易打的结，老人有老人容易打的结。年轻人是希望未来前途无量，是不是？希望啊，拼一点好自己看嘛，拼好别人看，要拼，爱拼才赢，是。老年呢，来说我当不爱拼，就是不爱拼。你不想要来，当然有没有老人的所产生的结呢？有，老人所产生的打结的东西还蛮多的。啊，对于一个年老的一种不安的想法，对子女的需的要求，对子女的烦恼，对子女的不放心，林林总总都还在，都会啊。所以第七识是一个蛮麻烦的地方。从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神经科学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大部分的问题还不是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这个前额脑皮质前额这一块中间这前面这个地方哈，这一块叫 prefrontal lobe 这一块，这一块是我们的思考决策行动的中枢。但是我的情绪以及我的资讯送到这边来的过程呢，一定还会经过一个叫扣带回的地方，其实大部分的我值都在那一块。可是把那一块拿掉以后，是不是以后我们都很自在了，都成佛了呢？不行，拿掉了以后就没什么生命力，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的了解，我们之所以有这个生命力，是因为仍然还是有一个我，但是不要被我把太跋扈的我不给把自己困住。所以我们既不是说这个东西都没有，那就完空，但是变成这个东西完全都有，那我们就会执得很深，所以必须要清清楚楚的去觉察它才行，不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这个平常生活的修行，其实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能舍掉了啊不合理的东西，我能舍掉我心里面过去的过节，我们舍掉我自己过高的报复水准，给自己定的标准，定的东西不要定太高，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我们也给各位谈过这个啊般若家的一种看法，他是从一种啊，就是这个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是所谓空的这件事情是指空性，他要回过头来看的是要当相遣执，把这个相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从这个地方超越出来。我们要注意修行的这个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可是真的很不容易耶。要真正能超越这个部分，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只要能够保持着，就是有一定的平衡感，就已经算修行的不错了。要说完全都没有，不容易。所以为什么还是要老实的念佛？这里没办法成就，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再成就，要不然怎么办呢？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这个环境不是那么容易啊。至少阿弥陀佛那个地方不为三餐在这个地方起苦恼，我们这个地方是餐餐三餐，为三餐，为这个活下去还有很多的苦恼呢。好，那么给各位提到这个，有舍才会有觉，有觉就能够舍。觉有知觉的部分啊，我们很清楚的知觉是怎么知觉。我现在觉得好烦恼，我知觉到了，我愿意说我很烦恼， 我出去外头去走一走，把这东西放下，回来以后拿一本佛经，我读个几页，等于有一个功课马上处理，你有警觉，你就不会一直丢下去。这个东西是属于我能知觉的部分，但是我们常常是陷入困扰了以后，我们根本连知觉到它都没有，我们就一直被它拉下去，被困在那个地方。啊，这些起烦恼的事情，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不管是这个啊，你所追求的需求需所，或者是某些东西你有着，现在你损失啊，这个有了大的一个损失或困境，那么你的心会停在那个地方，产生焦虑，产生困扰。但是无论如何，一个人如果觉察到说，我现在正在掉在这个地方，我想办法要抽腿，通常都比较有救。这个是透过我们啊刹那之间啊，我们知觉到这个问题。好，我能知觉到这个问题，那么我去做一点努力，我的心就比较稳定一点，那这无形中我们就舍掉一部分掉。好，我如果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平常之间，我也能够觉察知觉到某些东西的真实意，那么我得到的喜乐都比较多。同样是用六根在生活，用眼耳鼻舌身意在生活，但别人他在生活中得到的喜乐比较多，原因是因为他的心比较安定，所以初禅就是啊，他的觉并不是觉悟的觉，是不是？是觉，可是有觉有观，观念开始调整过来，觉观喜乐，是不是？心也真的安定下来了。这是你知道初禅的修行啊，很不容易了，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初禅的修行是，应该是我们在家居士非常重要。你只要进入这个阶段来，至少你的生活、你的平常之间，你比较不会掉到那个烦恼的这个漩涡里头走不出来。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讲这个舍跟觉之间，那么这个觉知觉啊，觉察知觉这个部分往上，我们说哦，我有些这个醒觉，我有些醒悟，但还不是真正的觉悟，是不是？可是到了有一天，这整体的全部的觉悟的时候，那叫做觉悟，是一位觉者。所以这每一个层次不是那么啊，这个很清楚的可以划分，但是还是很明白。所以你平常生活当中保持的有觉有观多么重要。你看啊，明天就放假了，那有三天放假，你如果都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也不晓得要做什么，也没有想要回家去过节，都没有，没有什么，你没有对他没有什么知觉，也没有什么观，我这三天我也没有准备要做什么，光是这两个没有以后，这三天一定不喜乐，一定不喜乐，因为你感受不到他，而且不打紧，还很容易掉到一个死胡同里头，在那个地方起烦恼是很容易的。哎，那个时候我本来想回去又不想回去，结果还是不回去，不回去没想到朋友们通通都回去，所以我就在这里睡觉，晚上就在网络上给剃头这些啊，网络上也叫剃头，你知道吗？剃头那两个字就是左字旁在一个日在一个月，实在是这网络成名网络成瘾，最好是用这两个字，就是日月都在那个地方，网路上勾来勾去啊，网路顶面贴到，就到最后就是三天完了以后，觉得很一点什么都没有。可是你再看看，我们一个人 不管是做事假是放假三天，一天我自己很清楚，今天我是去上班，我是去做生意，我是做事情，我很清楚，这是有觉，而且我做人做事有一个我自己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叫有觉有观，喜乐跟着就来，心就会安定。我心安定了以后，配上我的有觉有观，喜乐就得就多。我喜乐多的时候，我的觉察性就比较好，那工作效能就比较好，读书的效果比较好，那么退休的人养老的效果也比较好，他就是这样。初禅，二禅是不需要觉跟观了，是内心已经清净下来了，可是他的觉性很好，所以内静有喜乐，内心里头是安定的啊。到三禅的时候呢，他真开始有另外一个东西了，叫舍，是不是舍恋啊？那么这个智乐一见性，他有五知啊，舍开始舍。舍什么？要舍的是舍这些执着的东西，因为我前面是有觉有观，最后我是清净把它洗涤，但是并不表示这些东西完全通通在舍的这个过程上通通做得好，只要一点一燃它会再来，所以到三禅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可以舍。这个割舍的本身是一个人平衡，舍并不表示都不要，割舍太能舍了，他已经起了正念，这个正念觉得我跟我的这个我的这个佛教的信仰啊，我自己很清楚，我跟如来的法界相应，我的念佛觉得我念得很虔诚，而且感觉就是我每天跟他都是相契相应的啊，那是起已经开始有正念了，在信仰上起了这样子的一个正念，智慧已经慢慢的开启出来了。这个智慧是觉照的，不是只有觉照这个世间的这个部分，它对出世间的这个部分已经开启了。那么乐还在啊，那个定心还在，哎。到了四禅的时候呢，他是不苦不乐。不苦不乐不是说我一个人没有苦也没有乐，这是解释是不对的，是不被苦也不被乐啊，不求苦也不求乐，不被苦不被乐这样的东西给困住，所以苦乐都是平等的，是平等性的，所以不苦不乐念清净，他的心念随时保持的如水常流通，念是清净的。那么这个不苦不乐又能舍，这一次的舍舍得更清楚，然后这个念清净，然后这个一见性，心里面的一心真正的安定下来。所以从四禅的它的四个层级来看的时候，那么觉跟观是初步，舍是功夫往上进一步功夫的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法门。所以在七觉之里头，最后谈到了舍觉，就是上个星期给大家讲，你肯舍才有可能觉，你有觉舍才舍得好，所以它是同时这样子来的。那么我们讲了，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舍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智慧，产生般若。那我们有般若有智慧的时候呢，我们也比较容易舍得了，否则很不容易舍得了。所以六祖坛经里头怎么讲呢？他告诉我们见性的道理，其实就是大舍。他告诉我们的是去来自由，心体无智啊，即是般若啊。你一个心啊，来去啊， 一个念头来一个念头去，很自然的来去，是那么样子的自由，不会起障碍，没去切掉的，没去打结，不会在那个地方起种种的障碍，不起无明，所以来去自由啊。心体无滞，我们的心体里头没有任何的滞碍啊，三点水在一个带的那个滞，滞留那个滞，身体无滞，即是般若，所以他告诉我们如水常流通啊。所以这个舍的意涵啊，起先是有为法的舍，到最后变成无为法的舍，这个无为法的舍，那么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安定。所以舍呢，那么从我们舍去种种的执着，舍去勤染，到最后这个舍本身舍而无舍，那个舍，那么就是我们真正可以如水常流通那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舍这个部分呢，还有好多值得跟大家讲的，尤其是我们在家居士啊，其实不止在家居士，就是出家修行也都要重视这个问题的。但是今天讲的问题是在家居士的问题。我们的生命，你们觉得这个生命的来源，生命的源头就是有情嘛，是不是？哦，我们讲菩萨叫觉有情，是不是？就是这个有情本身是觉悟的觉有情，是不是？所以叫菩萨。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有情的生命，叫有情众生，有情的生命，它来龙，它的这个根源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情性。这情性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课题，所有的有情都来自于这个对情的依赖，所有的有情众生它一定都是来自于对情的依赖。你就是一个最低等的动物，它也是要透过它的生殖的情才能够繁衍的，这个部分还真奇特了。有这个情的本分呢，就有这个情的本身的那个欢，那种 pleasure， 那个快感的部分。有这个快感的相对就有恨的部分，就有生气的部分。所以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全部都是执着在这个情上面来。你只要坐在这里，你是用这个肉体在这里，用临济大师的话是说，诸位坐在这里孤名利利的听法者，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自己清清楚楚的你这个听法的人。可是如果是孤名利利的听法者就没有问题，我们不是只有孤名利利的听法者，此时此地孤名利利的听法者，可是我们随时随地要为活下去努力，要为这个家庭，为这个工作，为这个东西啊，要一直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有钱的东西，这一个包袱是很大很复杂的，所有的苦也在这个地方，乐也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说人这一道在六道里头它是苦跟乐参半的意思，就在这里，都又苦又乐啊，苦的时候很苦，乐的时候有很乐的时候，有很爽的时候。可是这个友情有一个特点，就是依赖。所有的友情众生一开始他的生命，只要一开始他就开始依赖他的父母亲，依赖生生的那个父母，他就依赖。所有的友情只要一想到自己，就马上想到我需要有一个东西依赖。那么依赖这件事情，我们依赖的东西可多了。小的时候依赖父母是最直接的，是不是？可以依赖父母，大一点的时候还要依赖很多，我要依赖社会，是不是？我依赖很多，我们还要依赖种种的神，依赖宗教，很容易 就形成一个你脱不开的事情。可是依赖这件事情如果不能舍掉的话，通常他这个生命会活得不好。我们的生命来自于这个依赖，成长来自于依赖。如果我这个依赖不能舍掉它，啊，不能舍掉它，我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你去留意，你看啊，一个人在他慢慢长大了以后，他小的时候依赖他的父母，大的时候他可能还依赖别的东西，这个依赖都同一个依赖哦。他现在不再依赖父母了，但是他依赖无形的东西，他可能变成外道，他可能变成迷信，他可能变成依赖某种东西。心理上的依赖的那个情节是很不自觉的在那个地方啊。有的人他就是要依赖着别人啊，这个他那个依赖的心再慢慢大一点了以后，他也会一种依赖，很强的依赖感，要去依赖结婚的时候要依赖配偶，所以对配偶这个结婚如果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最后形成一个结婚的时候，这两个他是可以互相的协助，互相的依赖是有，但是他并不是产生共依的现象，他并不是彼此之间形成一个，在心理学上称它叫 attachment， 它不是一个互相完全共依的现象，它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所形成的，他们会彼此之间会去照顾对方，会去体谅对方，了解对方，尊重对方，这种互爱是独立的。可是如果是一个很强的互依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就不是，今天他稍稍有点怎么样我就不安，我有点怎么样他就不安，然后这个婚姻里头有一定的不稳定性，然后到最后你怎么老找我麻烦，我不喜欢你了，哎，不喜欢本身也是一种依赖，因为我觉得你不值得我依赖，所以我不喜欢你，我还再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你知道对婚姻的分析，对婚姻的这部分的一个这个深入的了解，我是花好长时间去了解它，我去阅读过好多有关婚姻的研究，它并不是一个表面的这个东西而已。你知道一个人规矩地去扫扫练，把一个人练到他跑掉，另外一个人你以为他都没有问题吗？不，他没动力量练，所以他觉得好像没有个东西可以靠，所以他赶快想再去找一个，